周日阅读科学大师这个活动，在今天开始呢，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以后的演讲呢，都会透过国网中心开发的系统呢，来做网络的实况转播。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全台湾哈，甚至全世界都可以及时来收看我们这个讲座哈。那今天一开始演讲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启用仪式呢。本来我们国科会的副主任委员呢，杨副主委呢，很重视呢，希望来做启动的仪式，但是他行程有点 delay 哈，所以等一下他会到现场来跟大家致意一下哈。那我们今天一个启用仪式呢，我们就邀请我们国科会的代表李振铎李先生哈，还有我们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的蔡慧峰蔡副主任呢，以及我们这个国科会专案计划的主持人呢，成功大学李旺龙李教授来共同主持哈，来请三位请，OK，大家是不是我们也热情给他先鼓励一下？OK，好，那我们现场来宾呢，我们就倒数啊，来请三位呢来做启动的仪式哈，大家五四三二一哈，来预备开始，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OK，好，好，我们现在呢正式跟网络启动，同时跟台中的现场呢做实况的连线哈。我们现场呢将马上呢交给我们台东的国科会科教处的林春勇林副处长呢来做致辞。我们请台东的处长来为我们简单致辞，谢谢。我们台东的现场。OK 吗？你像，前面的灯光是不是可以稍微暗一点？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好，我们是不是请台东的林春勇林处长来为我们做致辞？谢谢处长。好，请处长。现场台中现场可能还做抓手再做一点准备哈，OK，台中准备好了吗？OK，我们请台东的林春勇林处长来我们致辞，请我们工作同仁把麦克风交给处长。我们现在在连线的是位在台东的北园社区哈，那这个北园社区的谢理事长呢，他非常支持我们这个一样网络直播的一个活动哈，所以特别跟我们联系呢，希望来做台东的现场做一个连线哈。好，台东的现场准备好了吗？OK，我们现在欢迎台东的林处长来我们致辞。OK，请处长请。
哦。那
好，处
个
长可以开始了哈。
高雄那边的现场，那个我是林春勇，国科会科教处，还有台东这边的大家，还有成功大学跟我一起的那个林主任，还有那个副议长，谢谢各位，这样子哈，这个还没适应哎。
啊 处长要不要为我们介绍一下台东的贵宾？
台东贵宾现在是那个我们台东大学校长现在在这里，校长，你们有看得到吗？
台东大学的蔡典魔蔡校长吗？OK，
对，蔡校长，还有那个县议会的劳副议长，
好。饶庆林饶副议
那
长。
个有。对，还有从成大跟我们一起过来，这一次也是一起承办的那个林主任，
OK，
这样子，
好，
当然还有那个从大汉过来有一位蔡教授，还有那个台东大学不少的教授都一起来帮忙，
好，处长要不要邀请我们台东的现场的贵宾，致辞，帮我们讲几句话？
好啊，要看看我看那个是不是请校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OK， 我们邀请台东大学蔡典谋蔡校长。
我们都没有
正
常啊，都不知道该怎么 run 来。
好，
校长，哎。
对，请校长到前面递过麦克风，我们摄影机会直接去对他。好，
是我们那我们高雄现场的贵宾跟伙伴，台东大学的贵宾跟伙伴，那以及我们在北园社区这边的这么多的伙伴啊，我站在台东的一份子，我就特别的兴奋跟感动啊，因为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特别能够针对我们台东地区能够提供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周日这个科学阅读啊，都是已经经过这么多年，都是邀请非常有名的国内知名的科学家、科学的教授啊，办理这个一系列的演讲。而这些演讲，那么在过去呢，都是透过北中南啊这个定点，但是现在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大众科学教育的普及化，能够带到我们台东啊，像我们现在在北园这个地区，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科学大师的一个精辟的一个演讲啊。那么甚至于在这个兰屿啊，我们在台东未来有9个地点，那么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机会，那以及线上也可以享受这样一个机会啊。所以在台东这个地区，在以往是非常不可能、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现在能够实现了，所以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跟兴奋。那么非常感谢国科会，我们科教处哈，这边来整合成功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以及那么我们台东大学尽一份这样的一个力量啊，那在地方的这样配合之下啊，能够促成这样一个理想的一个实现。那欢迎啊，也鼓励啊，大家多多这个应用啊，让科学教育真的能够普及到全国啊，我们在台东地区特别能够珍惜。哎，谢谢，那非常恭喜啊，这一个兴奋的时刻啊的一个开始，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校长。
好，
我们台东的贵宾林仁辉林主任，还有其他饶庆林副议长，要不要再致辞？
哎，好，
请把麦克风再交给我们林主任。
请。
接下来是我们也是合作单位哈，成功大学微纳米科技中研究中心的林仁辉林主任哈。林主任请。
那个呀，好，好，
第一次还不是很习惯。
好，可以。林处长，蔡校长，劳副议长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乡公所的秘书啊，还有各位来宾啊，这个成功大学这个微纳米科技中心跟奈维所啊研究所，拥有大概有5亿多的这个高阶的这个研究设备啊，那在科学这个研究跟服务南台湾的这个学术界的朋友啊。做研究之外啊，我们很重要的是要肩负起大学以至于高初中的这个科学教育啊，有个纳米人才的这个培育这一块啊，变成是我们现在这个成功大学微纳米中心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周日阅读科学大师啊，是成大奈维所啊与科工馆受到国科会啊科教处呼以重任啊，在这个高雄这个科工馆举办的这个科普演讲啊，这个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啊。中央研究院及各个大学研究的人员啊，非常著名的像院士啊哈，这个科学大师这些人员，他们就试图的怎么样把高深的这个研究的一些知识啊， 然后透过非常浅显的一个语言啊，来给大家大众，包括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啊，做一个分享啊，这个表达不同的一个领域啊，给朋友啊大众朋友来理解的话，这个是研究学者非常辛苦的工作，因为一个学术语言要转换成大家都能够懂的语言，是相当辛苦的工作啊。这个第二个，科学知识的传递啊，需要不断的这个热忱跟耐心啊。周日阅读科大师团队啊，非常感谢国科会给我们的支持啊。更重要是高雄地区的现场观众啊，不断的给我们指教跟鼓励。在我个人及成功大学微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及微纳所的这个全力支持下啊，周日阅读大师的这个团队未来啊将全新的投入啊来发挥一些创意，给这个社会大众更优质的这个资讯的服务啊，这个资讯的服务能够扩展从西部往东部这边尽量来扩大啊。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青年朋友啊，这个这边卖个自己的这个啊，就是来报考成功大学啊，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啊。最后啊，我们非常感谢林处长啊、蔡校长以及国网中心给予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强力支持啊，同时也期待了这个有意义的这个资讯活动能够长期的推展下去啊。谢谢各位啊，先祝各位这个身体健康，谢谢。
好，谢谢林主任。台东的现场，台东的现场，我们饶副议长有没有要致辞？好，我们邀请饶副议长来，我们讲几句话哈。来，议长请。来，议长请。
看昆凌的那一台吗
？OK， 可以哦，议长开始喽，你在线上喽。
好，先跟高雄现场的所有对不起。我们先跟高雄现场的所有朋友，大家早，大家好。
早。
你好，我们现场的有林处长，还有我们林所长，台东大学蔡校长，还有工作团队，我们电算中心的谢昆凌谢主任，他的所属工作团队，还有我们从大汉技术学院来的我们的蔡教授，还有北园社区所有的理事长、理事，还有我们的小朋友都在这里。这个听到自己的回音很好玩。真的很高兴哦，这个我一直在我的工作岗位就是关注在教育以及弱势这两个方面，今天能够来参加数位学习的这个活动，我真的很兴奋。台东是一个在交通地理环境上非常偏远的地区，我们有全台湾省1%的人口居住在1/10的土地上，地广人稀，在很多的资源的分配上实在是非常的不平均以及困难。今天能够有科技的帮忙，能够缩短城乡之间学习的距离，这是一个兴奋的开始。我同时要感谢国科会还有我们成功大学选到东河乡北园社区来做一个启动的仪式，对台东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这里跟高雄现场的所有好朋友报告，东河乡它是在台东县，在数位科技以及在公务人员素质是非常优良的一个团队。它不仅是在工作素质上，所有的公务人员他们现在都是用电子文件在做发放，就是一般来说已经他们都是用电子文件在做一个传输的形式哦。那在北园社区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社区，在台东来说，电脑的普及率在东河乡100户人家当中只有3户拥有电脑， 那全台东县目前是100户人家5到6户拥有电脑，所以跟我们现在预期希望在100户人家当中拥有20台电脑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国科会以及成功大学跟台东大学团队，能够把科技带进来一个资讯资源都相当不足的地方。我们有心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源源不绝，毕竟3%跟20%当中的落差绝对不是1年2年可以完成的，我们需要3年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共同达成一个目标。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谢谢大家，预祝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工作同仁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
谢谢，也谢谢我们饶副议长。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可能没办法一一请台东现场的贵宾来做致辞哈。我想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现场呢转回到高雄这边哈。我们还是会持续跟台东那边现场连线，连台东这边一样还是可以看到我们高雄现场这边。等一下我们演讲完之后的 Q&A 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呢将会优先开放给我们台东的现场哦，所以我们台东的现场可以优先来提问哈，这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 OK，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个故事哈，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呢从过年开始啊，就之前就开始在准备哈。我们特别是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哈，这个蒋正宇蒋先生哈，他年初二就上班哈，我初二来上班，我也看到他哈，就来准备了哈。另外一个故事是他当过年期间啊，他太太生产哈，所以他把他太太放在自在一旁不顾啊，是妻小于不顾了哈，就来准备这个哈，实在是令人感动哈。大家觉得应不应该给他一个鼓励啊 ？OK， 这位是我们蒋正宇蒋先生哈。OK。好，其实这个今天的连线呢，因为北园社区啊，它这个频宽的关系啦，所以影像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清晰哈。不过如果以后我们在其他点，比如说在花莲啊，或是在其他地方的这个频宽高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连线的品质一定是比今天会更好哦。不过今天的连线，我们证明我们这个技术上是可行的哈，是 OK 的哈，所以我们也欢迎我们全台湾地区呢。有兴趣跟我们这个团队合作的呢，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连线哈。OK， 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没办法一介绍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贵宾哈。我想我接着要把我们的主持棒哈，交给我们今天演讲的主持人，陆竹高中的林响仁林校长哈，来做一个引言，然后我们接着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哈。大家是不是掌声欢迎我们的林校长？
好，我们今天的讲座主讲人连金花教授哈，还有我们现场在座的有国防中心啊蔡副主任啊林研究员，还有科工馆啊王研副研究员啊成大李万荣教授、中兴大学谢教授啊，还有我们台东大学现场的贵宾，我们北园社区的现场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陆竹高中校长林响仁，很荣幸今天来主持这个周陆科学阅读大师的讲座。那么我们每一个节目啊，就是这个讲座的每一个节目都非常吸引人哦。那我们今天有那么多贵宾啊莅临现场听讲，我觉得这个推广真的是已经达到哈普及化啊。那么科学的教育啊，要让大家大大小小都有兴趣，能够启发这对科学的兴趣啊，那么能够去探索、去开发、去研究，那么这也是我们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啊。所以我们学校呢一直在支持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今天呢也有同学们呢来这边参加。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呢，教授是连金花啊教授，他是。以前在早期他是从师专毕业以后啊，当国小老师，然后就参加淡江大学的英语系啊，毕业以后再到那个辅仁大学啊研究所，然后到美国伯克莱大学啊 那个加州分校研究所得到博士以后回到台湾啊，现在在清华大学的语言研究所。那么连教授呢，请站起来我们大家给他先鼓掌一下啊，热烈掌声一下啊，他就跟我们隔壁的阿伯一样非常有亲和力是一个非常有乡土味的教授。那他对于语言方面的研究以我们本土的语言方言去探讨很多的语言方面的知识跟结构。有时候我们讲话，我们不会去研究它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比如说见面打招呼
你可不可以帮我印？
我们有时候会讲吃饱未我们客家人也是一样，是饱不去问候一下为什么要讲吃饱了没有我们不会去探究事实上语言有很多的奥妙，很多有趣的地方。然后这个今天就请我们连教授呢来为我们主讲，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我们欢迎连教授来为我们演讲，谢谢。
谢谢那个林校长的介绍。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语言学一些道理一些像我们的语言一些奥秘。特别感谢这个国科会这个大众科学教育讲座各位这个主管，还有这个负责人邀请我来这里做一个演讲，非常感谢。我觉得非常的惶恐，因为我不晓得能不能把我下面要讲的那个讲清楚不过我会讲慢一点等一下我们还有时间可以互相讨论好吗？我们现在就开始我先从那个标题开始我想我站在这里会比较方便一点。
连线的声音怎么回事？还有公共电视的那个台。
不在这里。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从前面开始，先讲一下这个标题语言的本能的魅力，知然言易，从不错吃谈起。那这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等一下我会一一的介绍语言特别是我们讲的人类的语言，其实语言就是人类的很重要的特点其他的那个动物它没有这种能力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只要是正常人他都有这种能力就是里面有很丰富的东西让我们去探索。那下面一个次标题是什么意思呢？知然言易，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但是除非你有这个专业素养，有些语言的现象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素养你才了解说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是先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是语言是变动不居的东西，所以呢从古到现在，即使现在也是我们亲身经历这个语言正在改变。那么我就以这个从不错吃谈起，这个不错吃最近才流行起来。那为什么会用不错吃呢？我等一下会讲一下。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对不起，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不太熟就是介绍一下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语言的能力跟语言的实践，这就刚才我讲的那个知然言易那句话。要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语言能力这个是现在那个语言学大师这个 Chomsky 翻成那个中文，有些人翻乔姆斯基如果是大陆的那个学者，但是呢最早的翻译是杭士基。那为什么翻成杭士基呢？其实这个 Chomsky 他可能那个早期是从那个俄罗斯那边移民到美国，所以这个名字 英文是念成 Chomsky， 可是呢，它本来的语言是 Homsky， 所以为什么会这个把它念成那个宽成那个航式机？它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区分，就是语言的能力，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说鸟类它的本性就是会飞，它不需要怎么教它就飞。人类也是它有这个与生俱来的那个语言能力，所以它只要稍微触发一下，它就能够把这那个语言学好。但是这个就是说跟学外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另外是什么呢？语言实践，就是说你这个能力跟你这个实践是两回事。比方说如果感冒的话，一个人都感冒啊生病啊，他说不出来，比方说你说不出自己的母语，可是呢实际上是因为那个因为感冒啊或者怎么样，你还是能够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表现出来啊。这个区分啊就是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学者也有有一个区分，就是语言的体系跟语言的应用啊。这个是法国那个括弧里面是浪跟巴后，这两个就是语言的体系跟那个语言的应用也是一样，就是有比较一个抽象性的东西，一个比较是属于实践的，或是你说话说出的结果啊。那这个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标题是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大家有这个能力，但是怎么样去实践啊是另外一回事啊。好，那这里主要是提醒大家，就是说一般人哈，只要他是正常人，他都有丰富而无穷的语言能力或者是潜能。那呢具有这个语言能力不见得有那个语言的分析力，必须要经过那个专业的训练啊，这样才能够了解。那呢下面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演讲系列叫做这个大众科学。那我其实语言学是跨领域的，也就是说它也是属于这个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啊。人文，我所属的单位是人文社会学院，是人文的 humanity。 但是呢其实它跟这个 science跟理科还是有互动关系啊，它也有感性的一面，但是也有知性的一面啊。那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因为等一下会说这个语言的演变哈，这个有时候是它语言本身这个内在系统所引起的演变，也有可能是因为语言跟语言接触所带动的那个演变啊。那么像那个在我们的共通语，就是国语，共通语言我们常会说鸡婆，那是受到闽南语的影响啊。那鸡婆呢一般是写成那个上面这个啊，就是这个鸡鸭鹅那个鸡啊。但是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你可以晓得说其实那个鸡是错误的，写成鸡是错误的。怎么比较呢？台湾这个通行的闽南语有两种腔调，一种是漳州腔，一种是泉州。那泉州一般来讲是那个海口腔，那一般来讲那个台湾南部的基本上是漳州腔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以这个底下的那两个字，一个鸡一个是家，那么就鸡来说呢，它有两种读音，一种是给，一种是归啊。就是漳州腔是念成给，泉州的像我自己的母语是那个同安的，就是那个泉州腔的，像那个鹿港啊，或者是比较靠海边的啊北部的一些，特别台北县啊，都有这种泉州腔，就是不是念成给，而是念成归。然后呢如果是家的话呢，家庭的家呢当然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比较文读，一个白读，一个是嘎，一个是给。但是就这个白读来讲呢，两个方言其实读音是一样的，没有差别。 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推论，如果说鸡是对的话，那为什么我自己的方言里面这个那个鸡婆还是念成给婆了，不是龟婆？哦，所以可见呢，那个鸡这个是错误的。我透过比较，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语言一直在演变，像那个有一个语言现象呢，现在是读成一种音，可能古代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音啊，合力的结果，就是说那个鸡脖的鸡跟那个不是那个鸡念成鸡，就是左边这个张作腔它是没有区别了。可是呢，实际上古代是有区别的，因为你的对应是不一样的。比方说那个鸡哦，这个范畴就是你可以比较那个这些瓜胡里面那个同样这个这一类的，比方说接啦、西啦、细啊，这个在全漳州的都是念成 A， 比方说 G、K。谁啊？但是我的方言泉州腔、海口腔是念成龟、亏、水啊，就是同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类就是 A， 另外一类就是像茶、架、家这些两个方言都一样啊，都是念成得、给、给，不可能念，在我的方言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两个不同，就是说。那个鸡跟家其实在古代是不同的类，在漳州的这个音呢是经过融合的结果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哎，这是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啊，可以你去推论，可以从推论得到结论是怎么样。哦，这是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再开始讲那个不错吃，哎，不错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我刚才讲过，语言的演变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接触所引起的语言的变化，就是 contact induced language change， 这是其中一种。接触就是两个语言接触所带动的那个变化。那一种变化是什么？系统内部的语言变化，就是没有接触它本身的发音。等一下会举个例子，就是说，哎，古代是两类的东西啊。比方说清水的清跟轻重的轻，古代是不同的音，但是在我们的共通语里面它是同音。就是为什么？因为两个我们口腔的一些发音的机制所造成的那个变化。那么不错吃呢是属于第一类，为什么产生不错？我想，我没有讲，你大概了解说，它是受到闽南语的影响所造成的演变，所以属于第一种，就是接触所引起的演变。那先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实际上它是共通语跟方言之间的互相影响，就是说共通语国语跟闽南语的接触所造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如果假设说那个目标语就是共通语，那个来源语呢就是闽南语啊。不错，当然不错它有原来的用法，成绩不错啊，你做得不错，那个不错那不是就是不是那个另外一个语言的影响。但是呢其实它的影响是因为说它是要表现那个美败哦，大家如果懂闽南语都晓得美败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美败家什么什么啊。所以呢它主要是怎么样呢？等一下我一个图告诉大家，就是说它是在那个共通语里面选择一个词，这个词呢跟它要表现那个那个闽南语的那个意思呢有一些类似性，它选用的是那个共通语的里面一个现存的词，然后要表现的是它那个闽南语的意义啊，或是闽南语的那个句法等等，这样变来的啊。 所以呢就产生不做吃啊，不做穿啊，不做看，这个在大陆的那个普通话是不会这样讲的，因为基本上他呼延那么大，他也不见得都是懂那个闽南语啊。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就是讲的比较抽象一点，等一下一个图解就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提出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词汇重整 ，relexification， 词汇的重整，也就是说，它有这个句法结构的移介，那是透过词汇选择作为中介，这样啊，那有一个理论就是这样，两个语言接触哦，在目标语的原有的词汇中选取词项，并对该词项进行重整，即赋予它来源语中对当词项的语义句法属性。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抽象，但是等一下我给你看图解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啊。然后那个目标语中所选取的词项只和来源语在语义句法功能上具有局部的雷同性，这样就可以了啊。透过词项中的中介引进来源语的功能属性，对原来的系统造成影响，哦，这个是一下子你大概没有办法理解过来。不过我们看下面的图，哦，这个图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来源，哦，来源语就是闽南语，然后呢，目标语就是我们的共同语国语。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就是音韵的声音啊。音韵的特征、语义的特征，还有句法。句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讲语言的时候呢，除了讲这个单词的语义之外，还要看看说这个词是放在一个句子的什么样的地方，它的有它的结构，就是词跟词如何结合这样的特点。那我用一个下标在那个右边这个地方啊 KN 这个来L 再来表现这个它的指数呢，就是追踪它们的关系啊。那右边就是说用于特殊语境或语用的那个语境里面那个语音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塑造出来那个混合语，不错吃就是一种混合现象。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它是选取了那个第二、第三项，就是语义跟句法的特点。为什么说句法呢？因为一般来说哈，在一般没有就是在讲那个共同语的时候，那个不错绝对不能够后面加一个动词，对不对？啊，我刚才讲说写的不错，说的不错，不错，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说不错看，不错吃，原来的用法是这样的啊，对不对？所以呢，他第一个就是说他选择那个语义，然后呢，选择那个句法特点。可是闽南语这个。美白是可以后面加动词，对不对？美白加，美白款，美白情，对不对？哦，这就是闽南语的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借了之后就是借第二项，然后呢，他其实选用的就是原来的那个共同语的那个的那个特点啊。哦，你可以看到有没有？他选这两个。哦，不是选这两个，抱歉，选这两个，对不对？就说那个是来源，就是闽南语。然后呢，他在那个直译堂选用的那个是选用那个语词，就是不错，可是他表现的是美拜，这样，他没有直接把那个美拜接进来，是透过这样的东西来表现的。所以呢，这个现象就是可以用词汇重整这个想法去解释。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概念，要讲的就是说，它就是很有趣，就是汉语就是中文了，我们台湾说的中文啊。这个汉语呢，跟任何语言一样，虽然它没有所谓的曲折变化。什么叫曲折变化呢？曲折变化就是说，它一个词呢，它会在不同的句子里面，它会本身产生变化。比方如果你学过英文的话，你就说哦，这个我的话在英语都是 I, me, 对不对？那德文更厉害了，它分成三种 ich, mir, mich, 三种形态都是我，可是在我们的语言里面，这个我呢，不管是当主语还是宾语，宾语就是 object 啊，受词了啊，主语宾语它都同一个形式，可是有些语言是本身那个形态变化很厉害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虽然汉语就是像我们的共同语啊，它虽然没有这个形态的变化，对不对？刚才讲说我，你不管是主语宾语都是我，还是说所有格都是我的加一个的啊，但是呢其实它还是有规则在里面的啊。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啊，也就是说它的使用的灵活性并不表示它没有规则，它只是灵活而已啊。任何事物其实都有规则在里面的啊。那么我就介绍说，语言有两种，一种有曲折变化，有曲折变化因为本身它这个信息就比较丰富。我刚才讲的说德文里面 ich 就是主格， mir 它有这个受格有两种，一种所谓的那个语格了啊， mir 就是语格，像这个英语里面就是 to me 啊，它用一个词的表现。那如果是 mich 的话，它是对格，这样也是受词，就是一个是直接受，一个是间接受词，这样。所以如果他这里本身语词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语法地位的话呢，所以他的词序呢比较自由一点，比较灵活一点。不过有些听者也许认为说，哎，问他为什么中文虽然没有词序，没有为什么那个他的语序那么灵活啊？等一下我会告诉为什么啊，告诉大家为什么。那没有曲折变化语言当然语序很重要，对不对？像我不去，那我是主格啊，不要看着我，那个我是受格，要看在放在什么位置啊。所以这个语序蛮重要的，如果是没有曲折变化的话。那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语词跟语词的结合是有一定的条理，有一定的限制的。比方说你要表现那个一个事情的开始、结束、完成，有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词来表现。我们来看一看，比较一下啊，就说见啊、到啊、好啊、掉啊，这些都可以表现完成动作的完成，可是呢它跟前面的动词的意思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见的话是我们的视觉，所以呢它可以说它可以跟那个视觉，对不对？可以跟视觉的词合用，看就是视觉，对不对？但是它可以延伸到那个听觉，虽然它本来是视觉，对不对？你可以说听见，但是呢你那个嗅觉就不行了，你不能说闻见，对不对？所以它有延伸到那个听觉，但是它没有进入到其他的觉。那这个动作也不行，你不能说抓见了。那到的话呢是用的比较广一点，看到、听到、闻到、抓到啊。那么好呢，它其中一个用法就是说放在动词后面它会表现完成，比方说写好作业、烤好蛋糕。但是掉的话也可以，对不对？比方说完成忘掉啊。可是呢为什么这个掉你不能跟不能说写掉作业，或者说烤掉蛋糕，那个烤打错了啊，对不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通常是比较是积极的一面，而且是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从无到有，但是掉的话是从有到无，刚好倒过来，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示完成啊。那玩的话呢就是都可以啊。那吃掉100块啊，这个下面会讲为什么可以说吃掉100块啊。这个有时候它表面上这样讲，可是它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它表现就是说有时候你是动词了，但就是这个是及物，及物的意思就是后面要加一个东西，加一个宾语，对不对？吃饭啊，吃菜啊，是不是吃蛋糕啊。但是呢在这个句子里面很有趣，就是说有时候它有那个意思啊，可是它不需要表现出来，意思上有，对不对？可是呢它当然有吃东西的才会花掉100块，对不对？但是东西没有讲出来啊，这个是很有趣的地方，等一下再讲。好，那这里就是要讲的，就是说 刚才啊，跟前面讲的有关系，就是语系灵活。不要以为说语系灵活就没有这个限制，它是有规则在那个地方的啊。很多人误以为说汉语的语系很灵活是没有规则的，这是很错误的观念啊。我就是简单的分析一下啊，比方说茶可清心也，我们来比较这个也，再放在最后的位置，茶也可清心，这个两个位置不一样，它们的作用也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是古汉语才有的句型，现在人讲话不会说我高雄能也，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古汉语的特点就是说，古汉语它没有是，古汉语的是不是的是并不是现在的是，而是指示词啊，所以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句尾助词，它的位阶蛮高的，就是它的范围是涵盖整个句子，就是肯定的语气、论断的语气啊。但是这个也呢，现在的那个共同语也是用也，对不对？它也来什么那个也，这个也呢是副词，表示那个它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也许咖啡也可以清新呢、啊，咖啡可清新，看到茶也可清新，对不对？它背后有一个衬托的句子。它是副词，对不对？啊，然后很有趣啊，你可以的话呢，可以加起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助动词，对不对？可以清新也，它没有讲主语，主语没有讲出来啊，对不对？那你可以看看哦，你看这些句子啊，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这个也一定出现在可之前的，有没有注意到？啊，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它碰巧都可以。并不表示说他没有语法，他有很严格的语法，就是说，这个汉语这个语词出现在哪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并不表示说汉语很好学，汉语就是一个词只有一个形式啊，可是呢，它要放在不同的句子里面，它的作用都不一样啊。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那这个回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那个词倒过来碰巧也可以，比方说有没有 Tokyo。Tokyo 就是什么东京啊，然后呢 Kyoto 是京都，你看有没有刚好倒过来也可以通啊，这个叫做 anagram， 就是回文了、啊、这是有趣的。不过就是说你倒过来之后也要说碰巧可以啊，不然不可以啊，是不是？不能乱倒啊。好，那下面就是再回到那个一些有趣的现象，大家说就是都有这个语感。我刚才讲就是说，为什么叫做语言本能的魅力？就是每一个人，你不要轻视自己，并不是说只有大学教授他的语感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任何人，只要你是正常人，有些人没有受过教育，他的语感也是很好啊，哦，所以大家都能够感觉到说，哦，这个好呢，意思都不一样，对不对？好放在不同的句子里面。它的意思都不一样，比方说看好股市，哦，这个只有一个意思了。但是呢，这个句话呢有两个以上的意思，看你怎么解读啊。然后呢，看好了，这个大概只有一个意思。然后呢，看好犯人，它也基本上是只有一个意思啊。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看好股市就是还没有实现的东西，就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对不对？但是看好书呢，可能是看完书的意思，对不对？也可能是看然后好书，是不是不一样？一个是在这个它的段的地方，段词的段在这段，一个是在这里啊。那看好了当然是比较属于那种看完的意思，对不对？看好了再去看电视啊什么。看好犯人那个又不一样，就是好好的看住他的意思啊，所以。你至少有很多意思。然后这里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有趣在哪里呢？因为它都是第三声，对不对？如果单独练的话啊，好买好酒，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读过师范的，以前我们都要会考，在这个我们的国语里面哈、啊，有一个你要背，对不对？有没有？它有一条叫做赏连赏。前赏变阳平，对不对？三声加三声的时候，它会声调会改变，对不对？所以你看看都是三加三啊，那你这边也是三加三啊，结果它得到结果都不一样。为什么？ 因为它的解读不一样。比方说买好，啊、哦，没有，我念在这里啊、哦，就说这个刮胡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单位，啊、哦，单位的话，你好像在、嗯、那个语言学受到那个计算机语言的影响，就是说它有 input output， 对不对？它有输入输出，哎，你在运作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你这个就是有一个顺序，就是说，哎，这一个既然它是一个单位，所以呢，你要在这里先运作这个，三乘变调，对不对？三加三等于二加三，赏连赏，前赏变阳平啊，对不对？一二，一是阴平，二是阳平啊，前赏变阳平。然后呢，在第二个阶段，因为这个会碰到这个，对不对？所以变成买好酒。当然，这个买好酒其实有两个意思，也可能是买好酒，也可能是买完酒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解读，就是说先进行这个变化，对不对？变成买好酒，这个买好酒是买好的酒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它的解读就是跟那个音译有关系，跟这个就是说它有那个结构的关系，对不对？那它跟这个变调，变调是音译现象也有关系。好，那这里就是介绍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语言里面哈、啊、任何语言里面都要分成，可以分成两个范畴。什么范畴呢？就是词汇。词汇什么叫词汇？词汇就是你在查字典说那个一个一个词，对不对？词汇通常是指实词的。那语法呢？语法就是规则，比较是所谓的传统上的虚词啊等等啊，这两个范畴啊。然后呢，要介绍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好像你说你学一个语言，你学是那个单词，要你要记几个单词，对不对？这没有错。不过呢，当然每一个单词你当然要记啊，硬记，对不对？一定要背诵的，一定把它记起来。规则是不要记，就是规则你只要了解那个规则就好。刚才我们那个例子就是一个规则啊，赏连赏，前赏变阳平，不管是什么字，只要有这样声调特点，就这样变，跟词是没有关系，你不要记，就是记这个规则就好，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词汇就是要就是说这里要讲的就是说，不止单词啊，它有时候两个词连起来的时候也是构成我们记忆的单位，你要硬记啊，因为它不是这个意思跟这个意加起来所得到的意思啊。红人当然有字面的意思，就是红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它有时候是指的并不是红加人，一加二并不等于三啊，有时候可能是等于四啊，就是它不是由它单词的意思相加而得的啊。你看这些例子啊，吹牛大家晓得，对不对？抬杠，炒鱿鱼，炒鱿当然有字面的意思，但只有成语的意思啊，就是成语的意思是语义是没有办法组合的，必须要把它当做一个记忆的单位啊，所以你要列在字典里面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啊，就是除了要讲单词的意义之外，还要讲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说有一个单位，就是你要记忆的单位啊。然后呢，它这个记忆的单位呢，它这个可以，它单位可大可小，它可以是两个词以上的，对不对？甚至于有四个词以上的。耳朵软也是一种成语，对不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是一句话。啊，所以呢，它记忆的单位可以是一个单词，也可以是两个词以上的啊。那这些套语就是说，一般来讲，那个客套话等等，比方说，哪里哪里，那不并不是，人家谢谢你说哪里哪里，并不是会会的意思啊，是不是？就是说，汉语有它自己的哪里，其实就是从那个反诘问句变来的，就是反诘问句意思就是说你，比方说很有趣啊，语言里面有时候一句话有两种解读，比方说闽南语的干，对不对？这句话比方说你干不急，这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说你有没有钱啊，中性的，但是有时候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让人家生气，为什么？因为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你没有钱的意思啊，你干不急就是你没有钱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些就是在互相对话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一些套语，像这个是大陆的用语，就是你谢谢他的时候，他会说没事没事， 都这样反应了，没关系的意思的啊、哦，就是各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那我们比较那个共通语跟那个闽南语，你可以说哦，你跟他见面的时候，早上见面说早，对不对？你不会说很早，是不是？可是闽就是讲闽南话的人会说搞炸，他不会说早啊，他比较不会说炸，要说搞炸，这是一种套语，就是你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讲的，固定的用语的意思。好，那这些就是这里稍微讲一下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语词哈，特别在英语里面它很有趣，就是说它有时候那个词性是很灵活的，就是同一个词它可以当动词跟名词，看它放在什么样的句子里面啊。像说我们都了解说哦这个 dog 对不对，我们都晓得是狗对不对，是名词，但是它也可以当动词，比方说那个 the boat docked the sink 啊，这个就很清楚，就是说那个是尾随的意思，可是它形态没有变啊，对不对？那你怎么晓得动词？因为它后面加一个 ed 啊，哦 ，ed 就是一定要加在动词上面，对不对？或者说 sink， 它也可以讲了两种意思，一个就是说水槽的意思，一个是什么沉下去的意思。那你看这个地方，因为后面加 s， 你晓得是名词，所以一定是水槽，对不对？那它的意思也会变，比方说 boat， 哎，它动词的时候有是载运的意思。不是搭乘的意思，对不对？第一个句子，那么第二个句子就是那个水槽啊，载运狗，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什么样的，就是说这个例子在告诉大家说，你不能只有你在学语言的时候，你不能只有背单字啊，一定要了解它的用法，放在句子是什么使用的啊，它有一定的限制啊。好，哦，这个例子也很有趣，就是说，我刚才讲过啊。不能只看单词，对不对？这些就代表不同的句型。比方说啊，而且它的用法有一定的限制。比方说丢，小华在丢球，这是有这个自主性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在用法有一定的限制。比方说看，你可以说他在看电视，对不对？但是看到就不能加在了，对不对？你不能说他在看到，哦，所以这个很有趣。然后再来，比方说丢。给，哎，这就是两个有没有？两个受词或是宾语，丢了10块钱给，乞丐，这个也是他可以说他故意，大概故意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你就不能说他故意丢了钱包，这很奇怪了，因为丢钱包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不是自主性的啊。当然你也许，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的话，那个是这边的意思。如果可以说他故意丢掉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英文的 lose loss 的意思，所以大家注意了。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跟这一句是两个蛮像，都是所谓的双宾句，就是有两个宾语两个受词，可是呢这再接一个动词，这是这两个有关系啊。那么钱包丢了这一个句子跟这个句子有相关性，对不对？这里的当受词变成主词，有些动词可以出现在这两种句型里面，啊，然后这个是后面是处所方位，怎么样？丢到那个垃圾桶里啊，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条理啊，就是说这个比较灵活，有些词就是可以出现在好多句型里面，但是还是有限制。好，哦，这边就是举一个这个有一个。童话叫做《爱丽丝奇境记》，我忘记是那个走到镜里去还是爱丽丝奇境记啊？有一个那个大人小孩都喜欢看的那个Lewis Carroll 那个有一个19世纪的作家写的童话，那它里面很有趣啊。这个童话就是说你小孩子看了你觉得很有趣，但是哲学家看也看到很多道理，那么我们语言学家看了也有里面很深奥的道理。很有趣，什么道理呢？他就是写了一个打油诗了啊 ，Jabberwocky 啊，就是这个他本来是一个数学家啊，他是很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他终身未婚，肯定跟小女孩在一起啊，就是讲故事给他们听，然后他会做那个打油诗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呢跟那个黑色的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啊，就是语言里面有两种，一种就是所谓的实词，啊，实词的意思就是说它那个词是没完没了的。我就说你呢查字典，那个实词是没完没了，就是没有穷尽的，随时在变的。但是虚词的话呢，像这个，比方说 and 是一个虚词，它是固定的，它是可以穷尽的。比方说，代名词，我们的语言代名词，你马上可以想到，马上可以列举出来的。但是如果名词的话，你就列举不完，永远不知道多少，没有穷尽的啊。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里面呢，这些红色的呢，都代表实词。那这些黑色的呢，其实我这里不太对啊，因为这个地方应该黑色才对。就是说这个啊，黑色的代表什么？虚词。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哈、啊，这些红色的都是你没有见过的词，可是呢，很奇妙，你会觉得说啊，那还是属于英文的。也就是说，有些是你没有听过，可是呢，如果你英文很好的话，你要晓得哦，这个是属于英文的词，可是呢，你没有听过，对不对？它就是造一些那个你从来没有用过的，对不对？那你大概能够很容易理解，就是说哦，这个是虽然你不晓得大概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你晓得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比方说这个是 it was， 对不对？它省略的啊， it was， 然后 and the， 然后这个 s 就表示说这个是一个名词，这个是形容词，对不对？你晓得这样。然后呢 did， 那 did 就是这地方不是疑问词了，有时候 do 的意思是强调的意思啊，对不对？比方说你说啊，你务必帮忙我 do help me， 这个 do 呢可以后面加动词，那个 do 是强调的用法，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哦，这个是动词，对不对？ did 然后加动词 and 动词，然后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介词的片语啊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如果那个实时的变化像孙悟空一样，孙悟空七十二变，但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那个如来佛就是代表法则，即使做事也是一样，你没有办法违反那个某一个语言的法则，不然的话你就看不懂了。一定有一个结构在那个地方，有法则在那，就是说虚实是不能动的，但是实时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啊。这个地方就是在讲这个现象，就是说它是很好玩的、啊、对不对？小孩子看起来很好玩，但是其实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哦，这个就是有一个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就是赵元任，有没有？赵元任就是大家小的时候他那个一个曲，就是叫我如何不想他。然后他这个很有趣，就是他把这个啊很难翻的这个打油诗呢，就翻成这样啊。当然它里面很多就是造出的字啊，但是你大概也晓得是里面也是虚词没有改。比方说这个字、啊、就是虚词，对不对？等等啊，在啊，对不对？有啊，等等啊，你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些是实词，有些虚词，这样。所以看出这样的不同。好，那这个再把前面稍微说一下，就是说语言的现象呢普遍存在于这个日常生活中，啊，那你只要平时啊留心啊聆听观察，再加上语言学的专业素养，就能够做深入而有趣的观察和体验。那我们可以啊可以发掘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啊。那这个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就是说英文里面这个 cry 大家晓得，对不对？ cry 是不及物动词。什么叫做不及物动词呢？就是后面不能加再加东西下去了，不能加名词，对不对？叫做不及物 cry， 对不对？可是很奇妙的是，既然你可以去塑造它变成一个两个受词的句子，那有一首歌叫做 cry me a river 啊，这个有这种句子啊，是并不是我自己创的，是有一首歌啊。那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看下面的一些翻译，对不对？你有很多种翻译。那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cry 后面那个 me 呢，是表示受惠者或者是蒙受者，我所以他这样换，为我泪流成河。所以那个我呢，就是一个受益者 ，benefactor， 为我哭出一条河，为我把河流哭满，为我流出相当于一条河那么多的热水，为我大哭一场，嚎啕大哭，对不对？所以你看，英语就是跟其他语言一样，有时候会，就是说，你看单词，然后你要看看它放在什么样的句子里面。那这里举一些汉语的例子，比方说“死国”啊，这是古汉语啊，“死”是不及物，对不对？可是呢，后面可以接宾语啊。接宾语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汉语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没有变化的句子变化语言，“死国”的意思就是为国捐躯的意思，为国家死的意思。所以呢，它动词跟后面的受词，它的语义关系很多种。或者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个“小天下”。小，如果说天下小，那大家晓得意思，对不对？小天下就是觉得天下小，所以他就生出一个，如果放在一个天下的前面的话，它就变成动词。它本来是形容词，对不对？很小啊，非常小啊，不太小，那个小。可是呢，如果放在那个名词前面，它会被塑造成动词，而且额外的产生一个意思，就是觉得。那个觉得没有讲出来啊，对不对？可是它有那个意思，这种在文法上叫做异动，异动就是意思的异，动词的动。还有吃果生物的多样性也是一样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多样性可以吃呢、啊？多样性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啊，对不对？但是其实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吃这个鱼啊，吃肉啊，吃什么什么，对不对？他那个宾语没有讲出来，他那个受词没有讲出来，吃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的，造成什么样呢？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从有到无，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有时候他意思必须要有一些解读，就是说他有一个意思呢是比较抽象的，那他表现的时候并不是所有都讲出来，他有一些是不讲，可是他有那个意思啊。或者说，哦，台湾人很喜欢吃啊，一年吃掉一条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怎么可以吃下去呢？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吃东西所付的那个钱呢，跟盖一条高速公路所付的钱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写毛笔呢，这个毛笔这个也是动词加受词，对不对？这个毛笔是工具，意思就是用毛笔写。至于写什么，他没有讲出来。救火也是一样啊，救火就是从火里面救出人或者救出东西、啊、恢复疲劳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可以说恢复健康，那为什么可以说恢复疲劳呢？实际上汉语它有一些并不是典型的受词的关系，它不一定说受到影响，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疲劳中恢复过来的意思，它有时候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哦，这个汉语可以这样表现的。所以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其实都是有道理在里面。那这个地方是比较专业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哎，你动词啊，那你有时候就是加一些东西下去，本来不通的可以变成通了。比方说，第一种哈，就是说，大家参考一下，因为这个比较技术性哈，就是说，喝对不对？你晓得喝是一定是喝饮料嘛，是不是？喝水啊，喝酒啊等等，你不能说喝那个人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加上一个东西下去，加上一个补足语下去的时候，就是可以成立的。比方说，喝倒它就可以，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星号，如果那个星号是在刮胡外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不可以不讲，不可以省略掉的意思。省略掉它就不通了，你不能说喝它，对不对？那也是一样呀，吃海洋生物多样性，你不能这样讲，一定要说吃垮，加一个垮下去才可以。也就是说，有些东西你一定要加，不加不行。那么有时候呢，哎，它的宾语呢，就是说宾语的选择，就是说，哎，这个倒掉或者说倒满那个倒，然后加一个补足语，这样，你看他说 不同的补足语，选择不同的补足语，跟后面的那个名词啊，它的一些语义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倒掉红酒，这个是那个东西，对不对啊？那如果是那个所谓的方位，就是酒杯啊，你就不能说倒掉酒杯，除非你的意思是倒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把酒杯当作是一个东西啊，而不是处所，对不对？不是方位。但是如果把那个掉换成满的话就可以了，两个都可以。比方说倒满果汁，倒满酒杯都可以，有没有？所以它很有趣的就是这样啊。那么一个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能加受词的，一般来说了啊。比方说脱光光，你大概不能说脱光光衣服啊，当然可以移到前面去啊。或者说唱下去，你不能说唱歌下去，这个不同的啊。爱他过了头，这可能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好像爱过了头会比较好的啊。这就是很有趣，就是有时候那个后面的受词不能出现的啊。或者有些很有趣，就是说，他可以所谓的倒装句。哦，倒装句，也许人家会认为说啊，那个中文没有什么语法，你这样讲那样讲都可以啊。比方说，教室挤满的学生，学生挤满的教室都可以啊，对不对？倒过来都可以啊，但是要注意哦。倒装句是有一定的背后一定的那个约束在里面哦，等一下我会解说。倒装并不表示这个中文是没有语法的，中文还是有语法的。那你把那个满拿掉的话就不行了，对不对？比方说教室挤了学生，教室学生挤了教室不可以啊。所以加满下去很有趣，就是说它可以把这个意思呢转变了，转变了之后就可以语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逆序句的意思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倒装句啊，就是说一般来讲哈，这个动作者或者施事者，他都放在主语的位置，对不对？一般来说了哈，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句子，它可以不出现在主词的位置、主语的位置啊。比方说吃的话，那你主语一般来是吃的人，对不对？那个宾语呢，那个受词呢是吃的东西。可是呢，你可以倒装，如果你加一些东西下去，什么东西呢？一般来讲就是要加数词，对不对？一二三四那些啊、下去。比方说，我们来看看啊，常常听到的例子就是说，五个人吃一电锅饭，哦，这个是很正常嘛，因为它主语是施事者。可是呢，你可以倒过来。一电锅饭，吃五个人，还是通的，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他这时候那个吃的人是放在那个，那个，或者那个吃的人是在吃放在吃的后面。哦，那你再看看其他的例子啊。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如果加一些东西下去的时候呢，它的语义是某一种语义的时候，它表现说那个东西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够倒装，比方说。这个例子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样可以啊，因为他的主语是施事者，就是动作者。五个人吃完了一电锅饭，但是你不能说一电锅饭吃完了五个人，绝对不可以的。啊，那其他下面的例子也是差不多。也就是说，这个倒装句呢，它本来这种是要表现什么？表现那个。施受关系，施事跟受事的关系，就是说动作作用于这个对象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像这种句子呢，这种句子呢，实际上它的重点不在这里，它并不是表现施受关系，它是表现所谓的容量的关系，数量的关系，所以它这个语序比较自由。所以呢，这种句子你可以再加上说，一电锅饭可以吃五个人。它其实并不是讲，并不是讲说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说在指那个某一种，分量的意思。唯有在这个情况下才可以倒装，所以倒装并不是漫无限制的。懂吗？就是说， 那个都有这些啊、重要的限制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说它可以倒装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一定的限制，有一定的规律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些都是比较没有系统的来介绍一下，引起大家的兴趣，就是说汉语它的用法啊，比方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后面的那个这两个所谓的句尾助词，都是用在问句啊，不过问句很多种，对不对？有一种是疑问词问句啊，有啊谁啊什么啊这些啊，那有些不是疑问词问句，比方说你是高雄人吗？那个你是高雄人吗？这个些啊是非问句啊，这个都有不同的用，或者说你要吃面还是吃饭呢？你不会说吃饭吃面吗？这很奇怪啊，对不对？选择问句的时候用呢？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哎，这两个都是疑问词问句啊，照理来讲应该是用呢才对，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可以用吗呢？吗还是通的，只是说在语义的它的信息的焦点是不一样。那我用那个颜色把它标出来，谁在敲门呢？他在问的是问这个，问谁，对不对？啊，小明在敲门，你回答说小明，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谁在敲门吗？你不能回答是小明啊，因为他问的是敲门还是不敲门，已经假定某个人在敲门，但是你不晓得，就是已经晓得某个人存在，但是你不晓得他是在敲门还是不是敲门，所以你问用这个吗？所以呢它是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说它有一定条理在里面，就是那个选择不是乱选的。然后这里就是讲一下啊，我不晓得说我要留多少时间，现在还需要，就是说我们还要半个钟头可以划分啊，提醒我一下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再回到那个就是说动词，然后动词，然后后面一个 object 就是那个受词啊，一般的学术的名字叫做宾语啊，动词跟宾语的关系，然后加一个补语。那有趣的在哪里呢？这个动加补啊，动词加补语，补语就是这些的啊，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到底那个后面那个补语哈，补主语啊，它是跟那个 subject object 就是主语跟宾语的关系何在？有时候是指向主语，有时候指向宾语啊，这个汉语蛮有趣的啊。比方说打败跟打赢，你可以看到说哎，你可以比较这两个句子，对不对？甲对打败乙对，那一定是这个宾语，是这个败是指宾语，对不对？不可能说的意思是甲对赢了啊，甲对那个败了啊，对不对？这是败的用法啊。那如果是赢的话呢，那就刚好倒过来，就是说甲对打赢了，也就是甲对赢。所以呢，这个败呢，它是指向宾语，那么这个赢呢是指向主语，那么坏也是一样，坏就是指向这个宾语，就是小明写坏了笔啊。然后这个语义呢，跟其他的句子呢有连带关系，就是说这种句子哈，它可以用把字句来转换，对不对？小英，就这种句子了，就是说指向宾语的话，我举这个例子啊，小英把笔写坏了，对不对？可以这样用，或者说笔被小英写坏了，用被动式啊。这个把字句啊都可以啊，就是它是指向宾语的话，才可以用把字句，可以用被字句。但是呢，如果像这个句子，这个句子跟这个句子比较像，就是老王喝醉酒，这个醉呢，绝对不是酒，对不对？醉是人在醉，他喝酒，结果他醉了，所以呢，它是指向主语，啊，老王醉的意思啊。但是这种句子你不能用把字句跟被字句的，你不能说老王把酒喝醉了，这个是不通的，在汉语是不通的啊，在我们的共同语是不通的啊，酒被老王喝醉了也是不通，所以它有一定条理，就是说句子跟句子有时候有连带关系， 啊，就是说他用把字句的时候他有什么限制，我可以看得出来。那这里就是刚才讲那个这里我先跳过，如果有时间我才回来。这里就是一些动补式啊，很有趣的一些例子，暂时不讲啊。然后再讲一讲，就是说被动词其实可以分，不是不及物，不及物就是后面不跟受词，对不对？它有两种。我刚才也讲过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不及物动词一般来说后面不能接名词，对不对？可是呢，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加一个名词，意思上有一些特殊的意思。比方说哭的话你不能够都是一般来讲是不及物，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可以后面加一个名词，比方说有一个人去世，你去你去写文章追悼他，对不对？就是哭，比方说赵元任去世了，哭元任诗，对不对？这是可以啊，是为元任诗而哭的意思。好，那这个不及物你看看有两类啊，就是说第一类水跑掉了啊，这种用法啊，都是用跑。你注意啊，我这里就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对，这个有没有，这个跑本来都是不及物，对不对？可是呢不及物到后面就没有接东西了啊。可是呢它有两种用法，一种就是所谓的静态的，就是水不是人嘛，水不会自己等下跑来跑去，对不对？可是你可以说水跑掉了啊，但是小偷跑掉当然是小偷偷偷的跑掉了，对不对啊？等等，这两种，一个是动态的，一个对不对静态的啊，所以应该有分，可以分成两类啊。那这也是一样啊，就是说这个小王累坏了这个我改一下了，小王累坏了什么什么啊，这个例子暂时不要啊，就是讲这个例子就好了，就是醉啊，醉倒，全从这里开始，就是说这个醉倒，对不对？那当然是指向主语，因为它只有一个名词嘛，所以当然指向那个主语，就是小王醉倒了。可是这里有两个成分的，一个是名词，这个名词，第一个名词，第二个名词，对不对？烈酒跟小王。然后醉倒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很有趣的，就是会产生一个看不见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使的意思。烈酒使小王醉倒了，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的语言不需要把那个史讲出来就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说那个词要放在一个句子里面才晓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同样这个也是一样啊，吓坏了，毛毛虫屎浪小鹰吓坏了。那利用一些时间就是讲一讲一些蛮有趣的概念，就是说这个语词里面有讲语词的语义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同音啊，那一种就是多义。那先讲同音，同音就是说这两个语词啊声音一样，可是根本没关系的，声音一样根本没关系。比方说毕姓张，你不晓得找一个张，对不对？是立早张还是工厂张，都是张啊，所以立早章跟光堂章就是同音，没有关系的。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用同音来表现，把这个两个意思完全没有意思的没有语义关系的那个东西把它多在一起，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比方说这个分离跟分离如果你没有看字的话，你不晓得到底是分离前面那个分离还是后面的分离，对不对？前面那个是并列结构啊，后面是动宾结构。同样的啊，这个事不分离，这个是我的那个研究生那个陈怡璇帮我想到的，这个例子很有趣，就是说事不分离这个意思，对不对？但你也可以想到说绝对不分开的意思这个就是同音，用同音来表现那种幽默的效果，就是所谓的一语双关，判一语双关就是同音，利用同音的这种现象来表现一些幽默的效果。 但是啊，像那个知足常乐也一样，有一个广告就是说，哦，那个你脚要怎么样啊，对不对？足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满足，一个是脚的意思。那他用这个就是说知足常乐，他是讲脚，不是讲那个满足的意思。那有一个人送我一张筷子，叫随身筷啊，那个筷子就是他用一个词，就是随身筷，其实就是筷子的意思啊。快慢的快跟筷子的筷是同音的啊。那什么叫多义性呢？多义性就是说一个词有两个以上，一个词有两个以上相关的意思，他们是有关系的哦。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那个老，对不对？老树、老朋友、菜很老、老虎、老张、张老、老骂人，这些意思都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有关系的，对不对？啊，你看看，老树就是那个树已经种了很久了，对不对？老朋友并不是那个人很老的意思啊，是关系，这个朋友的关系很久的意思，叫做老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意思不太一样哦？那菜很老，就是就像闽南话的金瓜，菜金瓜咬不下去啊，很老。老虎的老是没有意思的哦，老虎的老只是说你要加老虎的虎，要加老才可以用。它也可以成词啦，不然的话你不能单独讲，对不对？山上有虎，这不可以的。但是方言的话，像闽南语就可以了，后就是讲后就好，你不会说老后，对不对？就是每个语言都不太一样啊。老张就是一种亲昵的称呼啊，叫老张啊、小张啊。那张老的话是尊敬的，对不对？张老一定辈分比你高多了。老骂人这是副词的，就是跟次数有关系，常常骂人，对不对？所以这些呢不是同音，是同一个词引申的结果。它一个词它不是只有一个意思，它会变哦。所以这个要注意啊，是有关系的叫做多义词，那没有关系叫做同音词啊，对不对？那这个卡通演员就是说 Am I old? 这样去啊，这个就是比较技术性，就是说复合词跟词组，词组就一般所说的片语了啊，就是说一个是词的现象啊，一个是跟整个的那个结构有关系，对不对啊？就是比较属于那个句法的啊，组合的关系。比方说哎，你这个黑板很有趣啊，黑板有黑板跟黑的板意思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你可以说绿色的黑板，但是你不能说绿色的黑的板，不行啊，是矛盾的，对不对？那黑板你那个黑不能修饰它，你不能说很黑板了，但是你可以说很黑的板，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这个黑呢，它已经失掉它的那个意思，它就是好像有一个结缘体，你不能去动它。但是上面一样，对，比方说又脏又黑板也不行，它可是又脏又黑的板可以。这主要就是有一些分析的问题啊。然后这个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语言里面哈，常常要讲那个近义词哈。就是说我们语言里面不可能有意义完全一样的词存在。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那年轻一辈常常会把它合音字变成 biang 哦，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哦。 biang 是从不一样变来的，可是 biang 跟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张三跟李四不一样，你不能把它带成说张三跟李四 biang， 不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也就是说它合音之后跟原来的它的来源是已经产生分工了，或者说写真跟相片，写真就是相片啊，可是写真下面意思用法是不一样的。明星都很喜欢这个拍写真集嘛，他如果用那个相片集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就是变成没有销路了。饭盒跟便当当然是指同一个东西，但是用法是不一样的。那这里讲一些语言是变动不居的东西，就是说我前面已经稍微讲过。那这里有趣的在哪里呢？我这个应该倒过来啊，这个近义应该倒过来啊。所以说这个在有一些方言里面哈，这两个是不同的音，可是在我们的共通语里面，这些都是变成同音的。我们可以看那个写法，可以看出说古代他们是不同的词，对不对？发音也不一样啊。那如果你很喜欢欣赏京剧的时候，因为北京话已经这个不分了，你要 唱京剧这两个要分开，所谓的尖团，前面是尖音，后面是团音，哦，尖团要区分。比方说这个小跟小在共同语里面已经是同音，对不对？小跟小没有看字，你不晓得哪一个。可是呢，如果你有分尖团呢，这个小应该念成比较是念齿音，小，像客家人讲国语团会说小，而不是小，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前面这一套的音，每一对，比方说轻轻啊，近近，金金，小小。可是如果你念成那个客家话说闽南话，它的发音是不一样，一个是轻，一个是轻，对不对？一个是紧，一个是筋或是滚，一个是筋或滚，一个是筋，那这个是笑，这个是笑或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语言是不断在变动的，啊，你们大家都会有这个亲身的经验。我刚才讲说不错吃就是一个正在变动的现象。下面我就列过去了，因为这些是在讲那个语言是人类的共性。那有些人就是说，哦，这里面有这些特点给你们参考。然后这个其实就是要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有一种艺术，就是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就是说跟我们认知有关系，跟我们的视觉有关系。你可以看到那个鸟，对不对？从右边看过来，那个白色是鸟，对不对？从左边看过来，那个白色是鸟，对不对？从右边看过去的时候，那个背景是鸟，有没有注意到？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都是二度空间。可是你看的时候，有时候会看成什么？背景有时候会看成那个东西。语言也是一样啊，语言也有这种现象。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语言里面可以反映说话者在哪里，比方说来跟去。对不对？走进来，那个说话者在里面呢，啊，在教室里面，对不对？走出去，啊，用去，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站在外面的话，是说走进去啊，用去。所以这个跟观点有关系啊。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语言是存在的居所，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都没有语言了，我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意思了。语言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就是说一定要有语言的。最重要就是你要沟通嘛，是不是？即使你有一些先天的这个缺陷啊，可是你还是可以用那个什么手语啊等等来表现，所以它还是语言。好，那我这里就在这里谢谢这个国科会大众科学教育组织的这个系列，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就是说，除了科学之外，其实人文也很重要。那么，人文里面其实也有科学的成分在里面啊。语言学也是一种科学，但是它当然也是一种人文的一部分。那我谢谢那个成大这个李望龙教授，就是因为他邀请我才会来这里演讲。然后最后要特别谢谢那个。我们的研究生啊，他也是算南部的大家的同乡啊，他帮我制作非常精美而且很有创意的这个插图。最后呢，要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我先看看有一段你们等一下会问对不对？先看一段那个很有趣的影片啊。就是一个矛盾空间，一个 Asher 那个一个艺术家，他专门，怎么弄？帮我弄一下。就是我做一个超连结啊，然后大家看一看，那一边想问题。如果大家有刚才我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我赢出来了。就是在一个是所谓的不合理的空间，或者说矛盾的空间，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 这个跟我们的演讲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让你们看一看。现在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请自由发问，包括那个在台东的听者。好，请。就是您啊，
大家好，我是有个问题啊，北京话是不是有四个音啊？那我们台湾这个闽南话里面是不是有八个音啊？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想说请教一下这样。
从历史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很简单，就是说汉语啊，汉语就是我讲的是广义的那个，包括那个各种方言啊、吴语啊、广东话、粤语啊等等、赣语啊等等。那么其实汉语都有共性，也就是说汉语至少在中古以后有四声啊，平、赏、去、入。那为什么说国语只有四个调子呢？就是国语是没有入声啊，所以有所谓的入派三声，入声都消失了。入声的意思就是说一个音节背后是有色音，就是 PTK 啊，对不对？那闽南语为什么有八音？其实只有七个调，因为那个阳赏跟阳去是合流了，所以就是没有阳赏。比方说旧旧的旧跟新旧的旧啊，都是在那个国语也是只有一个音，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中古时代，这个旧旧的旧是赏声阳，就是浊声母，那新旧的旧呢是去声，对不对？闽南也一样啊，姑你都分不清楚了。所以呢从历史上来看，其实是因为各自走的演变的路径不一样。那国语是入声消失，比方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一啊，一不算了啊，六就是入声，对不对？可是它没有 PDK 啊。七也是入声啊，八也是入声啊，十也是入声啊，闽南语都有保持，这样，所以从历史上看很清楚。哎，请。
我想要帮我小朋友问一下，那个现在那个小朋友那个童诗啊，有没有那个？比如说有八句啊，还是十句、十四句，这个有押韵吗？
我不是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我没有接触到。一般的诗的话都有，因为有一些自由诗嘛，自由诗就是没有押韵，但是有些是有押韵的。古典诗都有押韵的，但是不是所有每一行都押韵的。不过这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好像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七这个数字呢很有趣，就是在我们人的那个记忆上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很多诗都是七个词的，所以它那个可能是便于记忆吧，但不一定说是七个，就是说很多。其实那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刚才我们介绍的时候说第一个问题我忘记，很抱歉，就是应该给那个台东方面的那个听者，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晓得说你们连线，就是台东他们应该也可以问问题啊，还是他们你们想要怎么样？他们也可以问问题，我不晓得他们要怎么发问，因为需要那个啊，就是我提醒他们可以发问，但是就是如果他们不发问，我们这边可以继续发问，这样。请。
我想问的问题是说，像不错吃，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语言是变成是大家可以接受，它就变成是一个活的语言？那什么时候就是怎么去判断 它虽然已经变成一个语言，那什么时候它又变成不是了？
这个我刚才讲过，语言是变动不羁的东西啊。那我们如果牵扯到那个教学的话，你必须要考虑什么呢？考虑所谓的规范语法跟描述语法，就是说不错之现在大家用啊，对不对？然后一直用啊，然后我们在至于说教科书要不要接受这个，这个可以经过这个大家有一个委员会来决定说是不是要用这个例子啊，啊，就是说它涉及到说是因为你教学一定要规范啊，对不对？否则的话你考试怎么办啊？所以这会涉及到规范的问题。那我现在只是从语言学校的角度来讲这个事实，为什么会这样？至于说那个您讲的问题是比较属于会属于叫规范的问题，对不对？而且语言要注意哦，就是一直在变动啊。它变动就是说它的生命期要看情况，有些生命期很长，有些就是稍纵即逝，对不对？大家忘了，对不对？啊，所以要看看说在十年、二十年，对不对？啊，这个要从这个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比方说现在年轻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常常说，然后，对不对？然后，他那个然后已经变了，就是说原来然后是时间的先后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呢？现在变成只是那个，就是说前面那一句跟后面那一句用它来连结，就像英文的 and 那种用法。那我们是不是要接受呢？因为你不能说年轻人都讲错了，不可以这样，因为上一代跟下一代的语言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这一代讲的才对啊，你这样的话就是没有语言没有变化的观点，对不对？比方说现在也不会说古籍的、啊、现在只能说滑稽啊，不可能说古籍的。或者说台湾的国语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汉，我汉他，大陆的普通话不能这样讲啊，大陆都要用和，难道我们不能用汉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牵扯到一些语言规划的问题。这样，哎，我近视，听听。
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分别的，就是平常去入啊，音频又有分，频有分音频、阳频的、啊，然后就是分别国语的一二声，然后，该就是入声啊，已经完全融入了国语之中了，然后该怎么分在一二声的入声？该怎么分别入声在一二声之中有哪些字？
他刚才讲的有一个演变哈，就是这也是很热门的课题，就是说入声啊，入声消失，那有一句话叫做入派三声，就是说一二三四都会出现。那这一句是怎么变的？这个是很有趣的课题，有没有规则啊？哦，这个很多争论，有人认为是没有规则，有的是有规则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国语，或者是说我们共通语跟闽南语的比较，如果你懂闽南语，那个就是你脑子里面，我刚才为什么说语言本能的魅力，就是说你脑子里面就是一个字典，你会闽南语，你就是入声都会了，国家的国，国家，对不对？一二三四六八的七七都有一个摄音的结尾。那国语呢，就是一二三四，就是音频第一声，阳频第二声，上声去声，对不对？所以它入派三声，它的演变是很有趣的，都它有人找出规则的啊，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我们台东的朋友有没有问题要发问？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是不是看有没有最后一位，请？
哎，请。
哦，那个意思哦，就是闽南话的“喜康亲”，就是说你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叫做耳朵软的意思。
成语吧，我是说那个成语的那个哈，那上次我们教育部长说三只小猪也是成语，我也不晓得那种成语的定义，它的界定是在什么什么什么方位里面才是它是成语。
成语啊，成语大陆它不是用成语。 大陆的用语还是我们那个中学教育这个用语，就是说成语就是四字格的那种叫做成语，但是我现在讲的是就是所谓的惯用语，比较口语性的，也就是说成语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加一不等于三，就是说成语的意思不等于里面的语词的语义相加，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对不对？耳朵你晓得意思，对不对？软晓得意思，可是如果你不晓得成语的意思，你不晓得耳朵软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没有办法从里面的耳朵跟软的语义加起来得到那个意思，对不对？炒鱿鱼也是一样啊，你晓得炒的意思，鱿鱼的意思，对不对？那炒鱿鱼的意思是解雇的意思，这个解雇的意思没有办法从炒跟鱿鱼的意思得到了，这就是成语，比较狭义的成语。
好，各位朋友还有没有问题要问？没有。好，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我们国科会的杨副主委啊，哎，还有位小朋友是不是？好，那就请小朋友发问。
我可以问一下吗？那这样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很容易就会有很多共同之处，以后是慢慢会演变成同一种语言？
那个什么，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就是说本来人类语言是同一个语言，对不对？因为人类好像有点太嚣张了，所以他就下一套命令，就是变成说每一个民族都不同的语言，所以这个很难说，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会合为而一。但是我可以意料到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语言的话多无聊，对不对？然后那些外语系都要关门了。
好，还有没有朋友？嗨，最后
林教授你好，我从你的演讲中学到蛮多的东西了哈。那因为我个人在学校也是在教书哈，那所以在改学生这个英文这个论文的时候，就经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如同我们你刚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五个人吃一锅饭嘛，然后或者说一锅饭五个人吃。这个在我们讲话当中好像都可以被接受，但是假如说从逻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饭怎么可能被这个饭吃五个人，这个等于说逻辑就比较不太合乎。那你讲的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所谓国语这个也有它的一定规则，那像这个例子来讲，我就不太清楚，就是说它的规则到底在哪里。我比较认为的是说它是一个习惯用语，就如同刚刚你举的例子，不错吃美白家，或者说在英文里面本来所谓的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这个 long time no see 这个是完全不符合英文的文法，但是也因为很多either台湾或者这个中国大陆的他们在使用，所以变成老外他为了对譬如说对我们表示亲切，有时候他也见到我们面就会说 long time no see， 就是类似像这个，能不能请这个林教授 comment 一下，谢谢。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常常会问的问题，语言是不是合乎逻辑？我还是认为合乎逻辑。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认为合不合逻辑是你的思考的方向会得到那个说不合乎逻辑的那个结果。举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 double negation， 就是双重否定啊。英语的非正式的英语有一个说 I know nothing， 就是两个否定，可是呢它只有一个否定啊。那如果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负负得正，能不能负负得负呢？如果从那个方向思考的话，两个否定就变成肯定了，对不对？你会指责说那种黑人英文，实际上不止黑人英文，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就有双重否定。双重否定的意思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否定，它真的意思只有否定。有这个结论就是你对这个语言不了解哦。再举个例子，比方说闽南语里面有说 man manky 啊，不必去，对不对？同样你也可以说 manky， 意思一样。那么 manky 是不是不合逻辑？这个问题 基于我们研究的结果，其实那个是所谓的英文叫做 agreement， negative agreement， 就是说这两个是一致的，可是它只有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完全合乎逻辑。同样，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它可以倒装。哦，刚才您认为说不合逻辑，是你从施受关系这个角度去看，怎么可能这个电锅可以吃人呢？这当然不合理啊，因为你在讲人。因为电锅不是可以吃东西的，对不对？可是他，我刚才讲过，他不是在讲说讲那个吃跟被吃的关系，他是在讲量的关系 ，quantity， 所以加可以 capacity 的意思，就是说，一锅饭吃十个人的意思是在讲量，它的重点是量，不是在讲吃这个动作，所以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合理的。不过你那个问题。也很合理的，就是说你那个质疑就是因为你从那个角度去看，所以我认为语言还是没有违反它的那个整个就是它的条理，不然的话情绪就变成 chaos， 对不对？我们的语言是很有条理的，比方说我们的语言里面所谓的 classifier 就是那个分类词，哎，你看看条跟知，知的话在国语里面，在国语里面你不能说一知人，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你不能说一知人，但是呢，客家话是可以这样讲哦。客家话很有趣，就是说知也是变动不居的东西，知从古到现在都会改变，从古到现在会改变，不同方言有不同的用法，所以每一个方言有它自己演变的路线，哦，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非常有启发性，就是。那我有机会跟大家啊分享一下，就是看你对问题的认识的角度，这样，谢谢。
好，我们感谢连教授今天很精辟的演讲哈。那我们那个杨副主委呢也莅临现场哈，我们是不是请他到在这边啊也为我们来做简短的致辞？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这个连教授哈，精彩的演讲，主持人林校长，我们国防中心蔡副主任，还有其他贵宾哈，还有这个李万龙李教授，还有可能是台东大学或是台东那边哈，有几个现场的这个学人或是观众，还有各位听众，各位贵宾大家早哈。其实已经不早了，已经快吃中午饭。其实我本来应该是在十点钟就到哈，但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赶到。在这个周入阅读科学大师系列讲座里面哈，其实在国会已经办了四五年了哈。一般人的印象里面，国会大概是补助大专院校或研究所啊什么的做研究了哈，做科学研究，尤其是做自然科学啊、工程、生命科学。其实大家也要知道说，就刚才那个教授讲，国会对人文或是社会科学也是我们的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补助研究项目。其实我们除了补助这个教授和研究人员。做科学研究以外，其实我们很重要，尤其是在我们科教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 的哈，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使命，就是把我们全国研究人员做出来研究，哈，甚至包括不是我们做的，别人做的研究，要推广到我们全国哈各阶层，不管是学校，甚至一般的大众啊，所以我们这个大师系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哈，我们北中南都有了。那今天哈，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哈。我们中北青南的问题解决了哈。那现在是台东的问题哈，东部的问题。那这一次我们很高兴说，在国网中心这个利用这个网络科技的这个帮助之下，让起码现在是我们南部的哈，这个高雄。地区的先跟台东连线嘛，哈，那接下去也许台中或者是台北呢，也可以跟全国一直连线，尤其是网络科技的发展了，可能我们会不管是北中南，或者是当然东部，现在我们是还没有办这个大师演讲系列了，目前应该是希望说北中南都可以在 就是现场就可以联播了哈、哦。就是假如说你可以不来现场，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网络上可以听到我们的影音同时出现啊、哦。所以这个主要目的就是说，国会希望说借助这个网络科技，还有几个单位，比如说高雄科工馆啦、哈、台中科博馆啦，或台北现在是在台大，那看看以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合作。虽然有时候在台东我们资源比较缺乏，可能没有在那边办，但是也希望全国可以透过网络科技啊，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国家哈、国家的资源，不管是国家研究所得出来的资源，或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一些科学知识，可以带全国哈、大家一起分享。所以今天我虽然没有办法来见证这个连线的一刻，但是最重要不是来哈、最重要就是连线成功，让全国一般大众哈、不管是在学校的或者在一般社会家庭，都可以一起分享我们国科会举办这个活动。好，最后谢谢大家一起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哈、谢谢。
好，我们今天。